另一面不要忘记了，有一件事要记得的，就是你仍旧是个好的父亲。如果你在办公室里面，如果是主管，应该是最好的主管；如果是下属，应该是最好的下属。弟兄姊妹，我们这样的等候主会来的。那么大家要说，那么这个以诺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啊？那么我们与神同行什么意思呢？很简单，你今天刚刚不是今天你们刚刚蒙恩得救，刚刚受浸吗？你从今天开始就有很多故事要发生了。你不和一个人走啊，没有一直没有关系。你若和一个人走在一起啊，你会发现很有故事的。如果有一个人呢比你年长一点，特别你比你年长，如果你们走在一起，你一经过门的时候你怎么做？你不会抢先就往前跑，对不对？你知道一个好的丈夫啊，是上楼梯的时候是让妻子走在前面，下楼梯的时候呢，不对，我不要弄错了哈，就是上楼梯的时候呢是丈夫在后面，妻子在前面，那么下楼梯的时候呢是丈夫在前面，妻子在后面，这是爱的结果。那么如果你和一个人同行的时候呢，你知道如果有一个人比你尊长的，你很自然说你先，你不会你自己往前走的，你不会，就是你先，你是第一个。那不要忘记的，什么叫做与神同行的？与神同行就在每一个关口上，每一个重要的事情，到婚姻的事情，到选择的事情，或者今天你应该不应该坐这个车子，或者应该不应该有一个重要的决定，好像到了关口，到了门口的时候，你要怎么说？你要说 you first， 你先，这叫做与神同行。那么这个是最平常最平常的功课了。所以盼望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要像以诺那样与神同行的话，我们每天与神同行，到了重要的关口，你自然让神先走，你不会自己往前走的。不过很可惜啊，很多人都是没有家，你说我们这有的人呢，如果就随便我走在前面，我说这个人没有家教，对不对？你知道今天没有家教的基督徒多得很呢、啊，你试试看，你要让他们做见证的话，在他们很多见证里面呢，都他自己先跑前了，那么让神落在后面。哎呀，我有的时候看见那个丈夫走在前面，那个太太后面跟呢、啊，我有时候很难为，我很捏一把大汗呢、啊。我这个做太太真辛苦啊，要跟丈夫还不要紧，还要追丈夫。你知道这个丈夫完全把太太舍在后面呢、啊，你知道这个就，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有爱，你看见一定让主在凡事上做主的，那这个叫做与神同行。那与神同行的结果，你会发现就上面的和下面分开，意思就是说我们事事处处让人看见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有做事的风度，基督徒有做事的办法，和人不一样的。人能看见说，你看这个人的忍耐，这个人温柔，这个人谦卑，叫我佩服，因为这个忍耐和温柔好像我在什么地方读过的，好像我听见人家说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个忍耐真是忍耐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有人打你一个脸，你知道他打完你的左脸以后啊，他很高兴就回去了，对不对？因为他很高兴，你看我揍了他一下，但是他没有意思叫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你还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那这个不是你敌人的话，这是主耶稣的话。你还得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这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就是说，我们把另外一脸转过来，根本他不应该得的，我们能够把恩典给人。那这件事表示什么？表示你是从天上来的，表示什么呢？表示上面跟下面分开。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这个教训呢？为什么要叫我们走一里路？人家叫我们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两里路呢？根据罗马的规矩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常常需要，罗马的政府需要常常征召人呢、啊，在做事。比方说一个邮差，他搬一个东西很重很重，如果太重了以后呢，根据罗马的法律可以随便叫路上的一个人，只要路上的人替这个邮差呢搬东西。但是这个罗马的法律非常的仔细，他怕这个大家滥用这个权，所以罗马有一个法律说，好，如果这个人服国家，这个实际上算服国家的义啊，替国家搬东西搬的话，那么不能搬很远，最多只能搬一里，不能超过两里，超过一里这个人那个人就犯法，不可以，你可以拒绝的。所以主耶稣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告诉我们，如果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主耶稣怎么说？你陪他走两里。你说我陪一里就对了。弟兄姊妹，如果一里就对的话，你只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上，只是光和暗分开。但是现在主耶稣要叫我们怎么样？要叫我们上面和下面分开，你陪着他走两里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相信这样的基督徒乃是主所喜悦的基督徒。我一直喜欢讲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讲了一百遍我也不厌。那么尤其为了今天新蒙恩，你那么我再讲一次，我希望多年蒙恩你们原谅我，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大意。因为有很多人以为说主耶稣三上的教训要等了基督徒好久好久以后才有这个情形，其实不是。我们在福建呢有一个姊妹，她没有得救以前是有名的破拉夫，那么村子的人都怕她，因为你一对她不起啊，她不光是数落你，还要说你的父亲，然后父亲又是父亲又是祖父，这样上去，所以大家都怕她。那么有一次呢，哎，很稀奇，他信了耶稣了。那么有一个年轻人很好奇，说这个人也会信耶稣啊，所以从地上就捡起一根番薯就往他脸上丢，一丢了八脚就跑，他知道他要数了，所以他赶快就跑。哎，没有想到对方一点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只看见那个姊妹她得救了，她就把那个番薯捡起来，然后就回家了。回家还不要紧，她跑到后院子，把这个番薯啊就栽在她后院的院子里面。哎，结果过了一年呢，一根番薯长了好多好多的番薯啊。结果呢，他就特别选了最好的番薯两袋，然后他就挑了两袋的番薯，就跑到去年丢他番薯那个人家里面去。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去年你用一根番薯丢我？那我所相信的耶稣啊，叫他长出两根的番薯出来，两袋的番薯。现在这个番薯都是你的，弟兄姊妹，这叫做什么？”如果那个人不用番薯丢他，已经做一件对的事，光已经和暗分开了。但是现在圣灵做第二件事，叫上面和下面分开。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今天刚刚蒙恩得救，我现在24小时内，如果你们今天写日记的话，你们常常会碰见的一个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光和暗分开，这是亚伯的故事。还有呢就是上面与下面分开，那就是以诺的故事。那最后我们不要忘记，就是第三天有晚上有早晨，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水就退去，因为本来水呀、是包那个水实在是洪水包围了整个的地球，洪水退去以后呢，地面就露出来。那果然这是挪亚的故事，因为我们说过挪亚那个时候神就审判那个大地，神就叫挪亚说，吩咐挪亚说，你把方舟造好，然后你一家八口就进到方舟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方舟就是预表基督来说的。今天呢，大家不要忘记一个故事，你一信了耶稣以后，除了要头两天之外，还有第三天，就是你永远要记得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住在基督里。那这个话你说太抽象了，这什么意思呢？很简单，意思就是说你常常祷告，你常常不离开主，好像啊，你拿主当作把这个主当作你的一个遮蔽，你呢就躲在他的里面。很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你躲在基督的里面，不要露头。这个你知道为什么夏娃会失败？你知道当初为什么夏娃会失败啊？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呢，这个男人是女人头，那个意思就是男人做女人的保护，意思就是男人做女人的钢盔，你懂吗？结果呢，那次啊，一夏娃呢，他不顺服神的命令。结果如果那次夏娃这个被引诱的时候，这个夏娃呢，他说你等一等，我问我的头家，问我的头家。你知道，你这个一问你的头家，问题就解决了。那么最难的就是什么？最难的下这个试探的时候，他们不是先找了亚当，先找夏娃的。所以如果他说我呢，我反正是我让我躲在我头家的背后，那么让他丈夫出去应付，可能人类历史就改写。不过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很重要的一个故事，意思就是说基督是我们的头家，基督就是我们的元首。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应该躲在他的里面，这样就安全了。如果有仇敌的试探，你不要去理他。如果有仇敌，你说你再抽根烟吧，你本来不是抽烟的吗？这个一根烟在这一手，这个香烟，这个一手这个香烟，一手一个手声音，一手有香烟就快乐像神仙，那么你就像从前一样吧。哎，那个时候你连对付都不要对付，响应都不要响应，你躲在那个基督的，你就躲在基督的头家之下。那么让基督来对付我们，这个人就平安。这就像什么？就像外面是洪水，这个世界就像色情泛滥呢，或者各样泛滥，就像洪水一样。那我们基督怎么能够应付试探呢？只有一个秘诀：我不是头，我不要出去应付，我不要城墙，我来和撒旦对抗，抗不了的。 你要看见这个是我们没有能办得到的。结果你看见，只要我们能够躲在基督里面就安全了，然后就把我们带到，后来水退去了，就到亚拉山上那个坎地就露出来。这个水呢就跟什么分开，就跟这个旱地就分开，意思就是说死跟复活就分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虽然经过这个死亡可怕的世界，但是我们有一个经历叫做什么，叫做复活的经历。那这样我们就不会受试探。所以第三点呢，就是要住在基督里，意思就是说让基督做我的生命，让基督做我的元首，让基督做我的头家，让他做我的主，我要称他为主，这样我们就能够得保护。我最后再说一件事，我就结束这个聚会。我们知道这个中美抗，这个中日抗战的时候，这个中国老打失败仗。那么后来有一次呢，我们这边想了个办法，因为这个日本人都是用坦克车，那么坦克车来的时候，你肉没办法跟铁来碰的，所以最后呢想了个办法，就是放了几个空枪以后忽然不响了，这个日本人躲在里面呢就闷不住了，哎，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啊。结果呢日本人呢就从里面这个坦克里面就探出头来，这个头一探出来啊，我们这边一枪就过去了，就解决了。然后另外一个发现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现又透出头来，一枪又解决了。所以你看，你们那个日本人如果躲在坦克车里面再安全不过了，不过很好奇啊，有的时候就探过头来，那就完了。所以当你经过暴滩，当你经过许多诱惑的时候，请你记得啊，这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千万不要探出头去。年轻弟兄或者刚刚蒙恩的人，你们永远要躲在基督的元首底下，让基督做元首，让基督做主，这叫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三日，感谢主，第三日就叫死和生命分开。现在我们才知道，哦，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应该都死，我们应该要犯罪的，结果我们居然没有犯罪，居然我们还活着。那这个生命叫什么生命呢？我们想到在座有很多刚刚蒙恩得救的，还有许多年轻弟兄姊妹，所以我特别复习了一下。我要请呢多年蒙恩你们要原谅，因为我们应该今天按照进度应该要到雅各，但是为着这班年轻弟兄姊妹和出信的，我相信你们一定愿意能有这一段的复习，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条路呢是怎么走的。然后呢以后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就是一直这样讲下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样讲下去，那么就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今天这是大喜的日子，我们心中欢喜快乐，家里面又添了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们真是从心里有说不出来的快乐，我们真是把我们弟兄姊妹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求你亲自保守他们。如果你愿意借着今天这一段话叫他们能明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他们要怎样的能够一天一天的过圣洁的生活，也怎样一天一天的过属灵的生活，以怎样一天一天的能够让你来做主。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在这些话语上继续的吹气。主啊，如果你愿意，有的难明白难解的，我们求你亲自为出蒙恩弟兄解释，但愿他们一开始所走的路就是正直的道路，我们同心合意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你都与他们同在。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贝，但愿这些话深深印在我们的深处。听我们的祷告，聚会虽然过去，这些话永远追随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